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先说明一下哈，接下来的这个屏幕上呢都是英文哈，是我讲到的翻译，不过我是用 ChatGPT 来翻译的哈，所以若是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哈，请直接联系 ChatGPT 哈。这一下子哈，这个圣诞节到了。不过作为基督徒哈，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个节日哈不是等候圣诞老人降临的日子哈，这是等候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不过这也应该是我们唯一一个不用唱生日歌的生日了哈。刚才姊妹为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关于耶稣诞生时发生在他的爸爸妈妈约瑟和玛利亚身上的故事。那这段故事呢，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我们几乎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讲这段故事啊，甚至我们还把它演成话剧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打扮成2000年前人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屏幕上打上背景图片啊，然后配上音乐，大家一起穿越这个2000年，好，把这个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故事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每年我们都会重复这样的故事，今年我们也不例外。那么今天当我们提到耶稣的诞生，你会想到什么？你真的会平安喜乐吗？平安夜当然应该是让人觉得平安的，不过说实在的哈，当我闭上眼睛听着姐妹在朗读这个经文，想象着每一个圣经里面的那个镜头，我根本没有办法平安。这个故事是从一个很重大的社会新闻开始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队一队的官兵，他们急匆匆地走街串巷，要把那些告示啊张贴起来，引起了很多人围观。原来当时的政府，他们要求百姓登记他们的居住的信息，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那个人口普查是一样的。做这样的登记哈，可不是上网填几张表格就可以搞定了哈，那个时候每个人他是必须要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到当地的政府部门报到登记。所以没过多久，整个地区的百姓们都动起来了，住在原居地的他们就纷纷的跑去登记的地方排队，而那些已经迁往其他地方居住的呢，他们都开始要收拾行李，要踏上回家的旅程。当时的约瑟和玛利亚就在那些众多返乡的人当中。圣经里面特别的记载了这一件事情，看上去好像是要说明一下当时的背景。不过若是我们很清楚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我们就应该会明白当时政府的这个举动影响到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甚至这个影响延续了几千年。正因为要登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必须从他们居住的那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一路去到犹太的伯利恒，那个才是他们的家乡。我昨天上网查了一下哈，这两个城镇，一个是拿撒勒城，一个是伯利恒城，两个城镇相距差不多150公里左右，差不多也就是从这里到 Niagara Falls 那个瀑布那里的距离。不过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没有车可以开的，他们更没有赌场巴士可以搭，他们只能用走的，用两条腿走。如果连续走不休息的话，35个小时就够了。 可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怎么可能呢？更何况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她是大着肚子都快要生产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一次的出门对于约瑟和玛利亚是多大的挑战。不过我并不想让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拼命赶路的约瑟和玛利亚身上，虽然每一次当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强调他们是多么多么的艰难。在这里吸引我眼睛的乃是在他们身后推动他们的那只手，是这一只手将约瑟和玛利亚从拿撒勒带到了伯利恒，因而也应验了在旧约当中的预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在四卷福音书中，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降生。在马太福音当中，用了很简短的篇幅来叙述了耶稣降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看到的故事。不过马太福音记载了另外一部分的故事，乃是发生在耶稣降生之后的事情啊。大家若是有圣经的话，可以很快的翻一下，或是想想我们当初曾经演过的那个话剧，就是东方三博士和西律王密谋杀耶稣的故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说耶稣他出生了，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然后脑子里很自然的就可以想起一些音乐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远远在马槽里，无针也无窗，小小的主耶稣睡觉很安康。好，有点像儿歌的感觉，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宁静。不，弟兄姊妹，当婴孩耶稣睡在马槽里的时候，一个令人发指的阴谋正在希律王的宫殿里面发酵。没过多久，耶稣出生的这个小城里面，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全部都被杀死了。又是那只手，在耶稣刚降生的时候，就催逼着约瑟和玛利亚，带着生命极其脆弱的婴孩耶稣，一起逃往了埃及。也因而应验了另一句在旧约当中的预言，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弟兄姊妹们，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当然不可能。背后的那一只手在这个世代当中在搅动着，它掀起了千层的巨浪，历史也同时进入了一个新的进程。这位毫无抵抗能力的婴孩耶稣，就是开创这个历史进程的主角。他乃是主角。弟兄姊妹，你同意我这样来定义耶稣吗？不过很有意思哈，甚至说在这里是很荒谬的。这里竟然说婴孩耶稣他是用布给包起来放在马槽里，接着说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想想这只大手他催动着地方的长官，让他突然想起来，哎，我要做人口普查。这只大手他带着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披星戴月的赶路回到家乡。这只大手又把东方博士千里迢迢的把他们给招过来， 并且引起了希律王的邪念。那只大手还保护着约瑟，他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地逃到了埃及。可那只大手竟然没有为约瑟夫妇在客店里面预定一间客房。虽然我也很清楚哈，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哈，他是既没有网站又没有电话哈。不过，这个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他定义要让耶稣出生在苦难和危机当中。为什么呢？这样的耶稣能给你什么呢？这样的耶稣能给我财富吗？这样的耶稣能够让我出名吗？这样的耶稣他能够使我永远年轻吗？很多人都会觉得哈，上教会的人都是一些被生活打败的人哈，常讲的所谓的 loser 啊，所以他们要找一些精神的寄托。所以我呢啊，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啊，我住的是大房子啊，我开的是很好的车子啊，虽然我可以说比上不足，但我至少是比下有余啊。只不过呢，当我回到家里，我一直和我的太太和我的先生在冷战。我常常为我的孩子的成长，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得了大病。我真的好担心会失去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耶稣出生在苦难和危机当中，因为他没有打算要在你的富有上面给你锦上添花，他是要在充满苦难和危机的世界里面给你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赚得到的生命。他定义要救你，救你脱离这个生命的困境。前几天，一个我认识很多年哈，在柬埔寨宣教的同工，他在 WhatsApp 群里面发了一段他的感想，是关于刚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他突然很激动，他说他甚至晚上都睡不着觉。在他工作的一个小村庄里，住着另外一位是当地的柬埔寨人，也是宣教士。那最近呢，这位宣教士呢，他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那宣教士真的很喜欢这只小狗，每天早上拿一点那个牛奶来喂这个小狗。我没有养过狗哈，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拿牛奶喂狗哈。不过问题并不是在这里。有一天早上，童工看到村里面有一个很可爱很可爱小小的一个小女孩，她站在小狗边上，然后看着小狗在那边喝那个牛奶，嘴那个舌头一舔一舔舔的。突然小女孩对着这个童工一脸认真地讲了一句话，她说，我真希望变成你们的小狗，我真希望变成你们的小狗。不要以为小女孩她是觉得这个小狗很可爱哈，才说我要变小狗哈。她是看到这个小狗有牛奶喝，是她很想喝却根本喝不起的牛奶。抱歉啊，这位同工他并不是想要影射哈这位宣教士。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 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想当然的，可对于有些人来讲，那个就是奢望。那位童工他根本控制不住他心里面的痛苦，他在想，这个小女孩要是出生在我的家里面，哦，我真的要用百般的呵护来恩宠她。可是现实就是那么的让人揪心哈。村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像她一样的孩子，整个柬埔寨有更多像她一样的孩子，整个世界更有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孩子。我能做什么呢，弟兄姊妹？我能做什么呢？今天这位躺在马槽里的耶稣，他能为你做什么呢？躺在马槽里的耶稣，他能为你做什么呢？当然，他也没有牛奶可以给你分享，但是他定义要救你，他要救你，他要把他的命给你，他要把他的命给你。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富足当中，但更是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缺乏，那些缺乏的人，好叫我们更懂得在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跟随你。求你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更多的爱心，和那些有缺乏的人来分享你赐给我们的所有，也更是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的生命得着满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昨天下午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就举行了洗礼的仪式。我们教会的三位弟兄姐妹，严静芳姐妹、李金姐。